感谢主，我看到我们教会来敬拜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大家都很准时。以前我记得好像就是前三分之一在开始的时候，那现在基本上都快坐满了。我们希望大家保持这个好的习惯，我们来准时来朝见主。诗篇66篇10到12节说到：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慈悲的父神，你是信实和慈悲的神，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你有时让我们经过艰难、水火，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但是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在苦难中熬炼我们，也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今天就让我们存敬畏和盼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也让我们明白，在苦难中你仍然掌权，施行拯救。让我们学习敬畏、信靠和顺服。主，愿今天的敬拜和赞美能达到你的宝座，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下边我们请关心妍弟兄和施明一姐妹用诗歌带领我们来敬拜。
弟兄姐妹们平安。诗篇95篇1到3节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今天就让我们怀着感恩与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至高、至圣、全能的真神，是万有的创造主，也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让我们一起起立，同心献上作为天父儿女同心的赞美。
我要向你称谢，哦，住在万民当中，你的赞美，你的名在列邦之中。在万民当中， 是你的心事达到穹苍，至高真神哦主，我愿遵从你，你的荣耀与崇高高过天地，至高真神哦主，我愿遵从你，你的荣耀与崇高高过天地，至高真神，至高真神哦主，我愿遵从至高真神哦主，我愿遵从你，你的荣耀与崇高高过天地。
请坐。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但应该敬拜我们至高真神，也是我们的天父，更也感谢他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他自己面前，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也有永恒的盼望。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首歌，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我的盼望，他是亮光力量，诗歌这房角石，坚固磐石，不怕干旱凶猛风暴，无比慈爱何等平安，惧怕消失征战平息，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着你爱我的站立，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成为人子，带来公义恩典礼物，他来拯救却被弃绝，直到耶稣十字架受死，神的愤怒得以停息，所有罪孽他全承担，因主受死我的生命，他的身体在洞穴里，世上之光在黑暗里，直到那日荣耀清晨，从坟墓里他又复活，当他胜过罪恶权势，死亡毒钩不再害我，我属于他，他属于我，因主宝血我得救赎，胜过罪恶 能经不比我，从我诞生直到离世，我的生命在主手里，没有邪恶或是权谋能使我们与神隔绝，直到主来或归天家，因主大能我得站立，因主大能我得站立。
今天怀中弟兄的信息题目是在痛苦的日子里，当人生遇到风浪，心中我们心中有软弱和疑惑时，我们都不禁会问，在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主是否仍然在看顾我们。就让这首歌来准备我们的心，求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和经文来向我们说话。
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我心中充满痛苦，前途满荆棘，魔鬼来攻击，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白昼虽有痛苦，黑夜却起初难救，主必看顾。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有时黑云漫天密布，当我心惊恐充满了苦楚，主耶稣是否仍看顾，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白昼虽有痛苦，黑夜却起初难救，主必看我。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我诞生试探来临，我心既忧伤，痛苦难承担，当黑夜使我人流涕，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白昼虽有痛苦，黑夜却起初难救，主必看顾。心思 又伤心，谁使他痊愈？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白昼虽但救主必看顾。
Amen。 感谢主，在痛苦的日子里，耶稣一直看顾我们，因为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无论高山低谷，他的慈爱始终伴随着我们。就让我们带着感恩和信心，一同回应这份永不离弃的爱。正如罗马书第八章38-39说到的，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阿们。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四十一章和五十章，有两段的经文。如果大家手中有圣经的话，请翻开。好，请。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亲切的话安慰他们。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怀中弟兄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他的题目是在痛苦的日子里。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这种的庆祝的活动，对不对？对于美国人，他们举国上下欢庆这个节日，我也相信很多的家庭的附近啊，都会有大大小小的这种的烟花秀，对吗？很多人可能会被吵得睡不着觉。上周六呢，我们长子同工们从这个退休会的营地回来之后呢，我就想早一点休息，结果一次一次被烟花吵醒，好不容易等到烟花消停了一点，可以睡觉了，结果大概凌晨2点左右，珊珊突然叫醒我说：“你听，有女人在哭。”哇，这个感觉有点恐怖片哦。他说：“你听，有女人在哭。”我说：“有吗？我没有听到哎。”他说：“你再听。”哦，的确是我们的对面的那个邻居哈，在门口一直在那边很伤心的在那里哭，那个哭得非常非常的揪心，珊珊说我们为他们祷告吧，过了几分钟之后呢，就有警察来的，不知道是谁报的警，就是警察来的，警察来了问了几句之后呢，然后就走了，也没有带走任何人，具体什么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我在这里分享，其实并不是我在八卦我的邻居，这个只是让我想到说，就算是在举国上下欢庆的这个日子里面，也不乏有哭泣的心灵。事实上，
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呢？十有八九。如果人生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那么如何去面对十有八九不如意的这些事情，或者说在十有八九不如意的这些的痛苦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去如何面对呢？有些人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是面对这些痛苦的日子，就在黑夜里面独自的哀叹，也有人在一生当中就无休止的一直的去埋怨，当然也有人去苦读，有人郁郁寡欢，甚至于有人在这种痛苦的日子里面不堪重负就了结此生。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如何看这一些痛苦的日子，我们又如何面对在人生里面许多痛苦的事情呢？所以我就想借着约瑟的生平与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痛苦的日子。所以我分享的题目是在苦痛的日子里面，这个题目的确是很沉重的。如果真的是如果是你真的是在一个非常的痛苦的当中，并且这个痛苦不是一两天，可能是很久的日子，并且在未来你也可能某种意义上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苦痛的日子里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面对呢？所以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题目。当然我也希望说今天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求神来安慰和鼓励。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群神所拣选、神所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救赎的神你的儿女们，神啊，我们坐在你的殿堂当中，我们也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听你自己从天上来的话，也借着你自己的话，圣灵就带给我们安慰、亮光、鼓励、安慰，使我们在许许多多苦痛、暗淡、无光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并且借着我们这一些的苦痛，能够荣耀见证我们的神，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求主真的是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的确是人的声音、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且微小。主啊，我们愿意听你自己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带着安慰、带着力量、带着复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约瑟怎么样看待自己的人生的遭遇呢？约瑟他给两个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呢，他给第一个孩子起名字叫做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所以约瑟是认同他的人生的过去是困苦的。他给第二个孩子起名叫以法莲，就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也讲到说他的过去是在困苦、是在受苦当中。约瑟被哥哥们卖为奴隶，约瑟也被祖母陷害，下在监里面。他在监里面又被酒镇遗忘，所以他的人生里面的确是经历了许多的困苦。对于约瑟的这个困苦，创世纪的作者呢，其实并没有太多让我们看到说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他怎么样的去寻求神，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大，他是一个怎样属灵的人。创世纪的作者对于这一块他完全没有描写。比如说我们过去Home Group 在查经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当他面对耶路撒冷的这个荒凉的光景的时候，他就坐下哭泣、悲哀、禁食、祷告。所以尼希米面对那个荒凉的处境他是有回应的，但是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作者没有描写约瑟是怎样的属灵、怎样的回应。作者呢也没有 太多让我们看到在约瑟在这个困苦里面他内心当中的情感跟挣扎。之前我们主日学有这个分享过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第一章当中讲到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就被他的对头毗尼拿来攻击，当他被毗尼拿来激动的时候呢，他心里就痛痛的哭泣，他愁苦就痛痛的哭泣，是作者描述哈拿的内心的处境。但是你发现创世纪的作者也没有描写约瑟如何的哭泣，如何的内心当中在这个痛苦里面如何的挣扎，如何的挑战，这一些都没有描写。那么作者对这一些都没有描写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作者描写的是什么呢？作者透过叙事让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的这个词在许多的经文里面都有讲到，比如说39章第2节，约瑟在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后面的时候呢，又讲到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到他被下在监里面39章20节的时候，他说约瑟，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他同在，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然后约瑟就在监狱里面管理怎么样。所以作者一直要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是作者这样的叙述，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希伯来文当中的典型的一个叙事的手法。这个手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强调，透过重复来强调这个主题。作者要让读者，或者说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是在人的困苦当中，耶和华从未离开，与人同在。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苦痛的日子里面坚信神的同在。我们看39章第2节一开始，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如果只读这半节的话呢，你就想说约瑟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是下半节就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再看39章20节，他前半节说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给我们感觉说约瑟的灰暗的日子现在开始了，但是下半节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这段的经文它就让我们深深的知道说，即使人在苦痛当中，在困苦里面，耶和华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作者在描写，在叙述约瑟的故事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延续了神同在的这一个主题。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雅各以撒同在，神也与雅各同在，同时神也与约瑟同在。就是当他们，当这一些的先祖们处在人生的不同的困境当中的时候，神向他们说话，神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比如说雅各在骗得长子的名分之后，他并没有就留在应许之地，反而他要流落他乡。当他背井离乡的时候，耶和华在伯特利的这个地方就向他显现，应许与他同在。但是作者在描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又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前三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是通过他们在困苦当中直接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说话，这一种的方式，神显现，神说话，神用异象，神用异梦来给这一些的人，来坚固他们，让他们继续在这种危难困苦里面不害怕，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约瑟不一样， 约瑟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在作者描写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没有向约瑟说任何话，神没有向约瑟显现过一次，有没有？神有向约瑟说过话吗？没有。神有向约瑟显现过一次吗？神没有向神没有像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那样经常向亚伯拉罕显现，经常给应许给他，坚固他的信心，在约瑟的身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但是作者要告诉读者一个事情，就是即使是在困境当中，神也从未离开。虽然神没有说话，没有显现，但是神却一直在沉默的工作。神在约瑟被下在监里的时候，神有在工作。神在约瑟被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神也有在工作。我们读整个的约瑟的这个叙事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虽然没有说话，没有显现，但是神却一直一直都在沉默的工作。成熟的信仰不是依赖于神不断不断的启示，而是在神似乎沉默的时候，依然坚定的相信神的同在。当我们基督徒落在一种困境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感觉，就是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向我说话，神沉默不语，神怎么不工作的？我感觉不到他，是不是他不爱我，甚至于是不是他丢弃了我。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在叙述约瑟的故事，他就告诉我们，神从未离开，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只不过不是以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方式同在，而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同在，他从未离开。在神的救赎历史上面，神从未离开，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当中，神从未离开。神不听祷告，神沉默不语，神不施行拯救，神离弃，神掩面不看，其实只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就是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神离弃了承担罪人罪孽的耶稣基督。从那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生是死，是现在是将来，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勉励我们说，无论任何的处境，任何的时候，都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耶稣基督也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过去现在跟未来，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人生在世十有八九痛苦的那些日子里面，即使看不见他，感觉不到他，听不到他，但是让我们依然相信他的爱，他的看顾，他的同在从未离开。就算是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我们肉体的生命，可能神没有医治我，可能神没有显神迹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是美善的，他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中国的宣教历史上面，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戴德生。提到戴德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了中国的内地，让许许多多的人听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通常会记得戴德生的那些光辉的宣教历史和伟大的成就，不过不太多人知道戴德生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极大极大的困苦。他最痛苦的年份之一是1870年，在1870年，这一年对他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在1870年的2月份，他失去了他第一个孩子 Samuel。 在同年的七月份，他失去了他第二个出生刚刚 两周的孩子。在七月份过了三天之后，他又失去了他的妻子玛利亚，33岁。他在整理妻子的遗物的时候呢，放声大哭，他说，我的心好像被撕裂了一般。1870年对他来说是人生当中最痛苦最灰暗的一年。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后来写说，神没有应许我们没有眼泪，神却应许在眼泪当中与我们同在。他没有从宣教工厂上就从此跌倒爬不起来，他没有离开宣教工厂，原因是因为神在他的眼泪当中与他同在。他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的刚强，他不是说自己有多么的这个厉害，而是说神在眼泪当中与他同在。因着神在眼泪当中与他同在，他没有失去信心，可以依然站在宣教的工厂上面。直到1885年的时候，戴德森有机会到剑桥大学去演讲，分享中国福音的需要，神就感动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后来被称为剑桥七姐。有七个人，他们把福音再一次带到中国。所以有人说戴德森是点燃了一把火，但是剑桥七杰把这把火烧遍了中国。戴德森的经历让我们看见说，即使在最深的痛苦里面，神仍然同在。就让我们在这一些苦痛的日子，哪怕是看不到头的日子里面，可以不失去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同在，相信他的恩典与美善。所以就让我们不论在什么情形里面，依然可以抱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神的同在，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对于约瑟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情，对于约瑟而言，他最深的痛苦是什么呢？他最深的痛苦是被卖远离父家。从他给他第一个儿子起名字，他说，神使我忘了，忘了什么呢？忘了父家。所以对于约瑟而言，他的心里面的那个很深的一个痛苦，就是他远离了父家。他在与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呢，放声大哭，并且当他与他哥哥们相认之后，约瑟一直关心的是什么呢？他父亲的状况如何。所以约瑟他的很深的一个痛苦，就是他远离他的父家，他被他的兄弟们出卖。我们会认为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个结果不应该是让约瑟离开埃及得以回到父家去吗？我们可能会认为，耶和华既然你与约瑟同在，那么应该帮助约瑟去解决这个他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他把他带回到他的父家去。不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是在哪里呢？在埃及，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在监狱当中，在解梦的时候。换一句话说，神不一定拿去人的痛苦，而是在人的痛苦当中与人同在。若是神在痛苦当中与人同在，那么人应该去怎么样活？人应该去怎么样回应呢？如果神就是把你放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就是把你放在一个苦痛的环境当中，那么你要去如何回应呢？我们可以来看看约瑟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在39章第4节，经文是这样说，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个是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做的是伺候的工作，做的是管理的工作。他除了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之外，他也在监狱里面。39章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过他的手。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受托，因为司狱把监里面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都托给他，并且呢，他所办理的事，就是他做的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办事。我们看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重点的一些的词语，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蒙恩是什么呢？蒙恩就是伺候主人，管理家务。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又说施恩，耶和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向他蒙恩。向他施恩蒙恩做什么呢？受托去办事，受托去办事。这个是这两段的经文。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段经文，就是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除此之外呢，41章的时候说，你可以管理我的家，这个是讲到在埃及跟法老的互动。法老对他说，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些重点的词，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受托给约瑟，约瑟就伺候他们。除此之外呢，约瑟在埃及做的事情就是掌管他的家，掌管埃及法老的家，然后呢治理埃及全地。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在监狱当中，在法老的面前，他都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特征。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就是神使他蒙恩，神施恩给他。而蒙恩的这个表现形式，就是把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托付给他，让他管理，让他去服侍。神使他蒙恩，神施恩给他，不是把他的痛苦拿走。弟兄姐妹，我再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向约瑟施恩，不是把他的痛苦拿走，而是让他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可以继续的受托去服侍，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神的路高过我的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约瑟在神施恩的当中啊，他表现出一个特点。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一个位置，都忠心忠于所托，认真服侍，认真管理。其实约瑟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再次回到父家，也不知道以后路会不会更糟糕，会不会再次被陷害啊等等。在许多未知的这个情形下面，约瑟能够做的是什么呢？约瑟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的忠心于当下神所给他的机会，当下神所给他的这个托付，就是忠心的持续的去服侍。当他不断的去忠心持续的去回应的时候呢，神就与他同在，赐给他智慧，使他能够解梦，使他能够荣耀神的名。法老也看见说，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有智慧，所以我就把我的家交给你管理，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国家。所以经文当中一直出现了一个词语，就是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苦痛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患难，这样的一个苦痛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痛苦的日子会持续多久，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这个痛苦的上面，如果我们 把我们的眼光 focus 在这个痛苦的上面。弟兄姐妹，你没有一个，你没有一个时刻是开心的，你没有一天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痛苦，这个痛苦不断的在你心里面发酵，不断的来捆绑你，你没有一个时刻是开心的。但是作者借着约瑟的这个叙事提醒我们，在那一些痛苦的日子里面，在看不见未来的日子里面，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还是施恩给我们的。神施恩给我们的方式，就是把一些人一些事托付给我们，而我们所做的，而我们的回应，就是忠心的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服事。虽然忠心不会让这个苦难立刻的消失，不会立刻除去这个苦难，但是忠心的去回应，忠心的去服侍，却能够使我们在苦难当中与神同行，让神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并预备去迎接神所安排的下一步。如果约瑟没有持续的去忠心认真的去服侍和管理，他不会有未来，他不会做到埃及的宰相。他可能在想说，我的人生都这么痛苦了，我人生都这么糟糕了，好吧，我就躺平，反正我也回不了我的父家，反正我是被卖的，反正 我没有未来的，我就躺平。不是，约瑟是持续的忠心，忠心于神所给他的托付，忠心于神把他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就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回应神，去经历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苦痛当中，在患难里面，你怎么看，你怎么去想你自己的患难与痛苦呢？可能我们会告诉教会，我现在有什么什么问题，我不能够参加服事，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我要跟我的家人一起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趁着我还能够出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 vacation，我们不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痛苦当作我们人生当中唯一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而忽略神所给我们其他的这些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就浪费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在没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忠心的服事，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痛苦，神的旨意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个人的受苦来成就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黄沃书长老。我相信在 CCIC 里面的人很少人不知道这个人啊。黄沃书长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肾功能下降，然后长期接受透析，到接近七十岁的时候呢，就是肾移植，但是因为抗体这一些的问题，他就需要经常进出医院啊，经常发烧，经常进出医院。他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肾功能下降，出入医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个家常便饭。这样的痛苦的日子也将伴随着从五十岁之后的他的整个的人生的下半生。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样看自己的这个病？你怎么样看未来的这些的日子呢？但是让我们看到的是，黄长老忠于神的托付，顺服神的带领，将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如何透过他来显明？神的旨意如何透过他来运行呢？他先是，虽然他需要透析，他到后期的时候呢，要换肾等等这些的事情，虽然如此，但是他先是从 CCIC 省会社带领一波的弟兄姐妹去到 Cupertino 去支堂。当 Cupertino 渐渐壮大的时候呢，他又带着一批人从 Cupertino 出去到 Sunnyvale 去支堂。可能讲起来你就觉得没有什么轻描淡写，那些曾经做过组长的，我再叫你出来做组长，你干不干？不干。那我们就认为说，带着一波人从这个教会再出去到另外一个，谁不想在一个教会里躺平？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我就要在这里躺平，谁不愿意呢？当他甚至于 甚至于当他还能够行动的时候，他带着那个肾透析的那个装置，带领一些的长老去美中，去校园里面去服侍。当他的免疫力下降，不能够去接触人群的时候，也不能够去外出服侍，他就在家 online 的去带领人读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病情并未减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经常进出 emergency， 他的痛苦并未减少，但是他将他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忠心的服侍，来成就神的工作与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当我来思想这个人的时候，我内心里面真的是感恩与佩服啊！